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邀请到陈英慧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英慧，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分享
啊。谢谢英慧，今天外面下着大雨，英慧姐妹还冒着大雨百忙当中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不可以为我们的教友先简单的分享一下您在进到天主教之前您在宗教信仰方面的一些经验？
我觉得我跟很多的一般的台湾孩子一样，
是
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乡下长大，就是我是在桃园的乡下，
是
然后爸爸做工，然后妈妈就是我们家是在农村，
是
对，然后所以其实是很一般的民间信仰，
是
就从小开始，
是
就是所有的三节，好、哦，就是我们一定会有去拜土地公，然后拜祖先，
是
对，所以是其实，在那样的一般的民间信仰里面，并没有特别是佛教或道教或者是什么，对，但是就是会在初一十五的时候，
是
对，会跟着爸妈去拜拜。那我爸妈在这个部分算是虔诚的，
是
就是他们都会记得这个日子，他们过日子是用农历在过的，
是是是
对。对，就是还很传统，因为就是做农，他们都会这样子看日子。
是，
然后我爸也很有趣哦，他就是如果大年初一的时候，他就会前一天先看好农民历，告诉我们说今天出门农民历说要往东走还是东南走，
是是
对，我们就要往那个方向去这样子。可是对我自己而言，这有点是因为跟着父母去，
是
然后去拜拜，
是。
但是没有很深刻的感受，
是
对，所以如果是自己的时候哈，或者是说自己搬到台北住，其实从来也没有过，
是
就是在宗教方面
是
再有任何的自己再做进一步的这样的动作或者去拜拜，大概都没有，
是
对，
所以在这个以前的经历当中，就跟我们一般传统的台湾家庭一样，对。不过在那个经验当中，有些人他还是会有一些心灵里面的一些疑惑或者是一些感受，所以在当时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那个时候其实我对神佛这方面一向没有思考太多，哎、
欸，哦，是
对，
是
就是当然我觉得说如果他能够带给我父母
是
有一种平安的感受的话，
是
我相信他是能够引人向善的话，
是
其实我不会否定那样子的东西，
是
对，我觉得他有一种那样的力量，
是
尤其其实当我们出外以后，
是
比如说我去台北念书以后，每次回乡，
是
那妈妈来车站接我，
是
他会有个动作，就是说叫我跟村口的土地公庙拜拜，
是
就是有一种告诉你说我是你的子弟，就是我们这个村的子弟回来的那种感受，其实那种感受也会有一种平安的感觉，
是
因为也许那个是你认你的家乡，
嗯哼哼，
那种家乡的大地之母给你的感受，
嗯，
然后所以妈妈会要我做这个动作，这样子，
嗯，
然后让他觉得平安，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能够带给他们平安，我觉得是蛮好的，对。 但是我自己在这个部分没有思考太多，然后一直到比如说在大学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开始会有基督教的朋友开始跟你传教，我觉得这个部分比较是在大学的校园里面遇到的。
是，
我们其实不管是在宿舍或者是在野林大道上或怎么样，其实都还蛮常遇到的
是
这样的情况。可是我那个时候其实对这个东西是排斥的。
是，
那个排斥的确某一个程度有因为人的关系。
怎么说？
就是说当那些人向你传教的态度吧，让你觉得很有压力，或者你一定要相信，
是，
或者这是唯一的时候，我觉得我还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可以
就是接受它，
对，可以去接受这样子。或者是我那个时候就会一直问，一直问他们说，你怎么能够告诉我说这一本书，好，这
圣经，
这本书说的就都是真理，到底什么叫真理，然后为什么你可以告诉我说他说的都是对的呢？
是，
其实我对这个打很大的问号，就是会一直用一种很知识性的、想探究性的去挑战那个东西，
想去理解它。
对，想要理解，可是那个东西也许不是我那个时候的知识
好
可以理解的东西。
是，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会很相信，就是你要先让我理解，我才有办法接受啊。
是，
对，然后或者是说，当然我那个时候会还蛮感动，是说开始，其实那时候有几次的经验，跟着基督徒的朋友
是
去教会，
是，
然后他们为你祈祷，
是，
那样的经验我觉得还不错。可是那我也有感受到说，身边的某一些朋友们，他们如果在找一个有需要团体的归属感的时候，
是
到那样的团体，好，比如说基督教的团体，
是
感受也是不错的。
是，
可是我那个时候还蛮自我的。
怎么说？
很相信自己
哦，就是还不能接受。
我会觉得说，今天如果我就是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判断，
是
我相信我不需要依赖
是
任何
是
对
任何的
不对神或者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相信的应该是自己呀。
是，
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很大，我觉得把自己放得挺大的，
是，
然后觉得自己不会做错误的事情，
是
觉得自己有能力可以依靠自己就够了。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是这样。
是啊，很多我想教友朋友或者是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可能您在求学阶段也有着相同的经验哈。但是我们在后来怎么样在英慧姐妹身上看到她开始对天主教有兴趣，然后开始转向基督，能不能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对，我觉得这算是很奇妙的经历哈。
是，
就是的确在那样的求学过程当中，虽然说相信自己，可是对人生有没有带着疑惑，一定有。
是，
对，其实一直拎着一堆的问号往前走。
是，
对，就是
在灵上面的成长上面。
对，是，就是你总想要生命给你一个答案，
是
让你知道说你到底这一世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是
我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我来这里要做什么。
是，
如果这样走完一生又觉得就自己找不到那个所谓的意义的时候，其实还蛮容易困在那里的。就是我那时候，我就是年轻的时候，二十岁左右，就很容易隔一段时间就困住。
困住的意思是，
困住就是觉得
心里
好像找不到答案。对，找不到人生的答案，
人生的答案，
就像试图看一些哲学的书籍啊，或什么，可是好像没有太大的帮助。
是，
可是也没有那么一定，就是说，当你觉得困顿的时候，其实继续生活着，好像也没有觉得说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问号一定要在一刻之间就获得解答。
是，
对，有时候就带着那些东西往前走，
是
往前走，觉得从生活里面，从碰到一些人里面，
是，
也许一些些东西会被打开。一些些问号会被解开，也不一定。就像人生就像一连串的方程式，我们也许解不到最后，但是我们总是一个在解方程式的过程。
是，
对，我那个时候的想是这样，然后就这样子往前走以后，其实我觉得很奇妙一个经历，就是其实就是大概就是七年前，
是
道光启示，我想这是我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这样子。所以七年内，那所以今年算七年之痒。
您道光启示是
对，
是看书吗还是
没有，就是完全那时候刚离开前一个工作，然后也玩了一阵子蛮惬意的。然后就觉得啊，好像也开始找工作了
啊，是为了找工作。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就是找企划的工作，那我不知道光启社是什么，完全不知道。
是，
然后我也没有做过相关的，就是所谓的节目、视听节目类的工作，其实都不知道。
啊、
然后就这样子来应征，结果也应征上了，题目都乱写。我想，因为那时候那个我们都要考试嘛，考试进来，然后。考试的题目是说你要写分镜脚本出来，然后这四个字是什么我不知道，就连这四个字的定义我都不知道。但是呢，你就是就你平常所接的知识去写，那可是还是进去了。所以的确有那个奇妙的过程。
是，
那就是因为进去了以后呢，在这个工作上
是
碰到很多的人。
是，
那这些人让我的好特别哦。
啊，哪些人怎么样的一个特别？
因为当然就是跟真理天台一样，光启社也是天主教的单位。
是，
但是我那时候也是完全不知道。
是是，
而且在之前接触宗教的经历，其实所谓接触基督徒大部分都是基督教。
是，
其实我没有在那之前，我自己没有印象有接触天主教或教友或者神职人员的经历，
一次都没有吗？
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就是完全在你的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接触过天主教，但是却因为找工作结果进了天主教的出版社。
对对对对对，
就是，是。
然后那在那里，因为我的老板之一我的老板之一就是丁松云神父嘛。
是，
对。然后从他们身上看到的，还有包括其实像两年前过世的包神父，他是光启文化的社长。
是，
我觉得他在他们身上都看到了很多。
是，
那尤其是因为我的工作是节目企划，
是，
所以在节目企划过程当中，其实会要访问很多的人。
是，
那每次访问的人哈，尤其是当碰到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的时候，
是，
其实会悬然欲泣的那种感动。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他们身上，
是
可以有这些那么动人的故事发生。
所以您的悬然欲泣的感动是来自于他们所讲的这些故事，
他们付出，
是是是，
对，
他们付出。
就是当听到就是一个像台东圣母医院好了，
是
那边的修女，他们可以开着几小时的山路的车到了偏僻又偏僻的地方，
是
只是为了帮一个病人做居家服务，
是
可是他照顾的像是。就是你看卧病的病人不会有任何的褥疮，可是又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是，
然后像罗东圣母医院的医师们，
是，
对，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付出，我觉得当他们在你面前这样子发生的时候，
是
就会很想知道到底那个力量是什么啊。
是，
怎么会有人愿意付出然后做这些事情，
是
又不求回报，然后那些事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是
这么计较付出与获得的一个时代的时候，
是
我看到他们，我觉得好想要多了解。
是，
对，
就这种无私的付出让你非常的想要再更进一步的认识天主。
而且当然有时候我们如果说他们的付出，有时候我们觉得啊，好像一个光环，
是，
对，是一种士的形象，
是，
好像离我们有点距离，我们大概也做不到那种圣人式的东西。
是，
可是也有一些很生活性的东西，比如说像丁神父好了，
是，
好，我自己很感动的一次是有一次我从捷运站出来，
是，
然后他没看到我，因为他大概是送另外一位神父到捷运站，他就转身就走，然后我刚好上来，
是，
所以。他背对我没看到我，
是，
那我看到他走回公司的路上呢，因为在我那里都有一些坐着轮椅然后卖口香糖的身心障碍的人士，
是在捷运站口特别多，
对，
是
特别多嘛，
是，
那其实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我常常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我说的不知道怎么办 是我自己常常在那个界限当中，有时候会一直质疑自己说啊， 我就这样去买了有时候自己其实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是不是让自己的同情心泛滥、
哦、
可是他们需要的也许不是同情
是
而出发的东西，
是
然后如果不买的时候自己心里又难免责备自己一下，
是
后所以在每次不管是买或不买我的心里都要
挣扎一下
打战好久哦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思考的点这样子。可是我看到丁神父他起来的时候，然后他就刚好有一个也是一个身心障碍的朋友，他推着轮椅经过，然后丁神父就开始拍拍他的肩膀，他们两个人就相视微笑这样子。然后丁神父说啊辛苦了、哦、我感觉他是做这样的动作，
是
然后呢他们就微笑一下，两个人会就是分别往前走，
是
就是那感觉是他不用去施舍付出跟他买，因为的确神父在生活上他们没有那么的宽裕，
是、
哦、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也许用自己金钱的力量做什么，
是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人跟人的相处可以这么平等，
是
嗯，
就他在对这位身心障碍者的付出的方式并不是让我们用世俗的方式用金钱想要用金钱去帮助或不帮助当中在那里人神交战，就直接用这样友情的方式
对
直接付出一个关心拍拍肩膀，让这样子的爱的流出在他们两个人自然的流动，然后让您看到了一个见证。
对，就像雅静说的自然，
是
就是人跟人其实应该是这么自然的，
是
可是其实这些东西我都还在学，
是
就是生活中你不需要有太多我们挂在嘴上的仁义道德或者要做到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是用嘴巴说的，
而是用行动去把它生活出来，
对
是
就是爱是在那里面的，
是
对所以就光这些生活中的东西我就觉得他们的典范
是
让我觉得好奇妙、哦、
是所以因为这样子您就开始对天主教产生了兴趣，
对
那接下来您在慕道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经验可不可以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但是其实说实在话七年才慕道也是有点
也还好
也有点迟哦，也还好、啊、
是是是天主他有他的时间
是
是
我相信
是
对就是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看到神父们修女们
是
然后会有一种敬仰
是是
然后会心生向往之心，可是好像也一直没有那样的动力，就说啊我就去上慕道班啊或者是什么的这样子
是是
啊我觉得应该是王文馨老师的一句话有鼓励到我，
是
王文馨老师他也是在蛮后来的时间可能五十多岁临洗成为天主教徒嘛，
是
然后他是说人在学会游泳之前呢你就是必须先跳下去嘛，没有说
是是是
哦我就先会换气了
是是
就才会游泳，不可能
是是
对所以你一定要先跳下去
是
才有可能学会游泳，
要有那个信德的第一步跳下去
所以我就觉得对耶，而且要穷我一生的知识先去理解它再去接触它应该是不太可能，因为我的知识没有办法到达那个高度
是
对所以你就是必须先开放自己啊，
是
好像在那一刻有觉得诶这句话有打动我，我必须先开放自己我必须先跳下去
是
然后就先去接触它了我才能够理解
是
那里面是什么
是
然后也真的想知道到底这里面有什么可以让这些神职人员可以这样子义无反顾可以这样子坚持到现在
是
就是想理解那个东西想进去看看你们到底在干嘛
在慕道班里面有踢馆吗
没有我在慕道班里面觉得自己像个小学生就是甚至连小学生的等级都不到大概是幼儿班吧
所以在慕道班是哪一位神父或者是老师在带您
我在圣家堂是饶志成神父
是是是
饶神父真的很会讲故事跟他上课是一个很愉快很舒服的经历
是
对虽然我们当然在过程当中的确就像我刚刚说的还是会有带着很多的疑问
是
可是我相信这些疑问的确也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获得解答的的确很多时刻都会想要辩证
是
诶对可是有的时候反而带着这些疑问当我们在慢慢念书的时候
是
好像又可以在一些过程中找到一些答案
是
对所以的确在每一次的慕道班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一定要在当次有一个一定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终极答案的那种感觉。对对对，
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这样子的需要，或者是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人生的答案，或者是寻求朋友之间的生活之间的关怀，欢迎您也就近到附近的天主教堂找寻神父或修女参加慕道班，相信会给你带来更多人生的丰硕的收获。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